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
时间是德国时间下午2:30，北京的时间晚上9:30，美东时间早上8:30。欢迎各位在线上，我们共同来敬拜独一的真神，一同参与这次欧洲宣教动员与祈祷大会的各位亲爱的主内同工弟兄姊妹，请允许我代表欧洲校园事工这样一个宣教的平台，在这里诚挚的欢迎各位，我们一同在2021年开始不久的新年的这个时段，共同在主面前来建造一个宣教动员和祈祷的一个祭坛。但愿今天的聚会，我们独一的真神救主耶稣基督得着一切当得的荣耀和称颂，也愿圣灵大大作工，带领引导我们能够共同的在这里来看见上帝在我们当中的作为，来看见神对每一位的带领，来看见神今天要在亚洲、欧洲、北美以及世界各个角落兴起华人的教会，承担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所以允许我在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特会的简单的流程。我们接下来有丁长老要带领我们开始祷告，然后有小敏姐妹带领我们诗歌敬拜，有三位的牧长，两位欧洲的，一位北美的带领我们来祷告。接下来有戴基中牧师的第一堂的宣教信息，然后同样有三位的，两位是欧洲的，一位是北美的牧长们带领我们线上祷告。接下来第二堂的宣道的信息是小敏姐妹，她接着会有回应和呼召，然后在回应诗歌之后，有另外的三位牧长，两位欧洲，一位美国的，同样来带领我们共同的线上祈祷。最后 ECM 的总干事张维忠牧师有简短的几项报告，然后戴志忠牧师要来为整个大会来线上祝福，带领我们共同来祷告。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丁同甘长老，也是欧洲校园事工的董事会主席，以及在欧洲的工厂主任丁同甘长老带领我们共同来线上开会的祷告。请丁长老。
让我们同心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感谢你，你喜悦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主啊，也感谢你任何的事工你愿意我们先从祷告开始主啊，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求圣灵在我们心中帮助我们祷告，引导我们祷告，知道你的心意，知道你的旨意。谢谢我的恩主。主啊，我们把今天这一段特别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里。主啊，求你自己高你自己仆人们的口，求圣灵自己充满他们，也为每一位在你面前来祷告的牧长们为他们祷告，求圣灵也大大的充满他们。主啊，带给我们从你来的旨意，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我们再次为这一次线上的一切的顺利祷告，求主自己使用，求主自己带领，也为每一位同工们祷告，求主保守他们，特别为来线上的这些弟兄姐妹，从各地来的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的在你面前被你得着， 让我们在你面前，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让我们晓得我们该怎么样子做。谢谢主，感谢您，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好的，我们接下来有小敏姐妹要带领我们用诗歌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在主的面前。小敏姐妹大家并不陌生，是咱们中国河南农村家庭教会家庭的一个成员，虽然姐妹只有初中的学历，也从来没有正规的学过作词和作曲，没有学过任何的乐理，但是看见上帝的大能在她的身上，圣灵的带领引导在她的身上，所以姐妹这么多年来创作了许许多多震撼人心、感动人心的赞美诗歌，也成为咱们中国创作中文赞美诗歌最多的、最多产的一位基督徒。多年来姐妹也献身传道服侍中国的教会，以及普世许多的特会，为福音奔走四方。她的迦南诗选也传遍了中华大地和世界各处的华人基督徒当中，所以感谢主今天带领姐妹在这个时段要带领我们献上敬拜，以及下面他也会用信息来带领我们共同的来思想宣道。在姐妹祷告之后，带领敬拜之后，我们有三位的牧长分别会带领我们来共同献上祈祷。他们是意大利基督教华人教会的长老王传亮长老，在北欧芬兰的这个郑奇慧牧师，他是福音堂的主任牧师，以及北美的美国亚特兰大北堂的主任牧师张灵志牧师，他们会分别的带领我们献上祷告。我们现在要把时间交给小敏姐妹。
好的，好的，张牧师好，各位牧者好，各位家人好，非常感恩。现在说起来已经不是去年了啊，张路加牧师也是让北京的一位牧师找到我。我也知道很多的牧者在主的里面都有丰富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也都服侍主那么多年，也谢谢张牧师给我的机会，对我的鼓励。特别的感恩，没有想到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的里面，特殊的平台当中，可以说是我们在空中隔空对话，我们一同在空中在主的恩典的里面相遇。特别的感恩，没想到的因为疫情，我们这次的聚会来自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可以在这个 Zoom 的房间的里面，我们彼此的激励。我也特别感恩这次的聚会不用签证，不用坐飞机，不用住旅馆，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我们照样能够在这样的特殊的时间当中，我们敬拜神，一同来鼓励弟兄姊妹，在祈祷，在筑坛献祭的里面，在宣传福音的里面，在宣教的这个事工的里面，我们彼此的参与，我们彼此的能够鼓励，也让我想到在尼希米记第三章的时候，尼希米回到他的故乡，看到城墙被仇敌毁坏，他心如火焚，他夜间起来查看城墙，后来他就发动更多更多的以色列民的长老起来建造城墙。所以在今天我在带领诗歌的敬拜的里面，有一首诗歌是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亲爱的家人们，当你发现疫情迟迟不走，当你发现人们的心灵越来越空虚，越来越惧怕，当你们看到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邪恶，当你再次的发现主的话正在一一的应验，请你起来筑坛，请你起来宣教，请你起来跟随耶稣。很多的人在死亡的道路线上拼命的挣扎，我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张牧师个人的力量有限，今天在线上平台的每一个牧者都有限，我们都需要起来，这条路我们不能一个人走，这条路我们一起走。请同工帮我放一下这首诗歌，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
Thank you. 愁之路上，听风雨驼铃，一如既往地坚持着放不下的使命，沿着前辈受苦的教宗坚定地前行。这是中国教会此时的心声，天气渐凉，叶黄树稀，一如秋景。山高路远，山重水复，脚步从未停。茫茫人海千万里，神让我们相逢。为这宣教的路上，我们要同工。这条路不能一个人走，不能一个人行。共生之大，任重道远，需要亲爱的弟兄。
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天的春天，漫山遍野地硕果。弟兄啊，同胞啊，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世上的得失者，带着爱来到中国，高举燃烧的生活，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能否告诉我，有多少宣教士来到中国？不同的语言肤色，却深深爱着中国，在舞会中度过，将生命献给中国，他们为了什么？他们为了什么？每一座高山，每一条小路，也这样问过。他们是一粒粒麦子，祝福了苦难的中国，中国才有今天的春天，漫山遍野地硕果。弟兄啊，同胞啊，我们要永远记得，他们世上的得失者，带着爱来到中国，高举燃烧的生活，走遍每一个角落，蓝蓝的大海边，是谁唤醒
接下来请牧长们带领我们献上祷告，我们就请张维忠牧师来代替王传亮长老献上祷告，请张维忠牧师。
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因为你在这里呼召你的仆人、你的弟兄姐妹、你的孩子们起来传福音宣教，主啊，谢谢你，主啊，不但是在中国，在亚洲，主啊，你也在欧洲带领我们，让我们来承担大使命。主啊，谢谢你，我们特别就 为在欧洲南部、在意大利、在西班牙的许多的教会，不只是让更多的人能够听到福音，为这些教会祷告，若来承担使命，来带着福音的火把，在传遍欧洲南部所有的国家、所有的地方，而且不只是对着华人，主啊，也兴起宣教的火，向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族裔的人，我们承担你自己的心意，承担你的使命，将福音传遍在欧洲南部不同的地区。谢谢主，主，我们恳求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嗯，
阿门。
慈爱全能的天父，复活得胜的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宝贵师，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恭敬地来到你的面前，在你施恩宝座前向你献上你配得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你赐给我们有代祷的权柄，为你的国度、为你的教会祈求。我们知道也确信你是爱我们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舍命、受死并复活。你把救恩的礼物赐给了我们，也要我们把我们白白得来的恩典跟别人白白的去分享。父神，谢谢你引领了我们来到北欧生活，更在北欧设立了你自己的教会。我们祈求你兴起你的儿女，复兴你的教会，求圣灵在众圣徒心中光照激励，赐下你的话语提醒和教导，使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你的福音，在北欧的地图上见证荣耀你的名。父神，我们恭敬地把挪威、把瑞典、把丹麦、把冰岛、把芬兰，在这里的每一位华人都交在你的手中。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生活在这个地图上，我们更加谢谢你，也让我们所有属于你的儿女们，我们可以与你一起的来同工，我们把你自己的救恩的礼物跟我们的华人同胞分享，也跟我们所接触到的在这里本地的人来分享，让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打开心眼，让我们看见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求你打发你的工人出去收你的庄稼，求你赐给我们有怜悯的心，对那困苦流离的人传讲你救恩的礼物。主啊，我们谢谢你愿意赐给我们诸般的智慧，让我们懂得怎么样的来帮助个人、教导个人，能够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被引到您自己的面前。我们知道您的心意是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主，帮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里面，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都能够与你一起的来同工。我们虽然是生活在北欧这寒冷黑暗遥远的地方，但是主，你的爱在我们的心里燃烧，您自己火热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走到人群当中的时候，就能够把人吸引到你自己的面前来。谢谢你随今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和交托，我们这样子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我们接着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向来是一位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在2020普世遭受新冠病毒攻击之下，你仍旧独行其事。我们感谢你在过去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为着华人，特别是留学生，你兴起了欧洲校园施工，而且你赐给这施工有清晰进取的宗旨。我们求你赐下够用的各样的同工，可以彼此配搭，将团契发展成为教会。一如我们过去在美国半世纪所看到的情景一样。感谢你的恩助，我们看到在德国已经发展为15个聚会点，但是星星的眼，更让我们看见 ECM 还有欧洲境内的未得之地。因此主啊，我们求你为欧洲校园施工再开展境外传道的门，让福音可以由欧洲走向欧盟各地。主啊，我们还要感谢你，因为君王的心就像龙沟的水，在你的手里随意流转。最近一年我们看到到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大大的锐减，因此我们深信留欧的学生必定会加增。我们又看到中欧贸易协定已经初步签订，而后应该会有更多的发展，有利于留学生或知识分子在欧洲待下来住下来。我们真是巴不得借着一切的趋势能够建立你的教会，发展你的事工。我们恳求庄稼的主打发更多的工人进入这块葡萄园工作。主啊，普世的教会、更正教会、福音派教会真的是欠欧洲，尤其是欠德国的债，因为500年前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从这里流出来的。我们真是巴不得借着这样的事工，在各处建立传扬正确福音的教会，把这样的一个福音重新带回德国。不只是如此，能够带到南欧，带到东欧，就是从前这样的福音没有办法能够渗透进入的地区。主啊，因为你的话必要得胜，我们也求你磨砺同工们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不仅传道，而且我们靠着圣灵多方的祈求，赐给他们口才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们也求主为他们打开传道的门，而且你所开的门是没有人能够关的。愿主的名得到荣耀。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阿们阿们。我们满心的感谢上帝带领我们能够有美好的诗歌敬拜以及牧长们的祷告。在这里也特别允许我呼吁大家为我们今天的特会，尤其是在线上各个方面能够有神的保守来祷告。刚刚小敏姐妹也是本来她要带领我们亲自的来这一段敬拜的时间，但是网络的原因，所以她听不见那个声音，但是相信神的道不会被拦阻。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在参与的同时，也在心里默默的祷告，我们求圣灵继续的来带领做工。下面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亲爱的戴季中牧师，同样是一位我们华人教会以及普世教会非常所熟知的神的仆人。戴牧师是戴德森牧师的第五代的孙，他多年来担任过去的中国内地会，也就是现在海外基督使团 OMF 的负责的同工。目前戴牧师是在台湾的中华福音神学院担任院长，继续栽培更多神国的工人。所以我们满心的感恩戴牧师将带给我们非常重要宝贵的宣教的信息。在戴牧师信息之后，同样有三位牧长要带领我们来线上祷告。他们是在法国的刘志梦长老，他多年在法国带领法国巴黎华人基督教救恩堂，他是治理的长老。同样有一位向君胜传道，他目前在东欧的塞尔维亚做传道，他要带领我们为东欧线上祷告。然后我们有北美在德拉瓦州威明顿主恩堂的主任牧师吕允志牧师，他要来带领我们线上祷告。所以我们现在恭请戴季中牧师来给我们带出神的信息，请戴牧师。
好，非常谢谢，非常谢谢张牧师。 也在这边特别问候弟兄和姐妹们主内平安。很高兴这一次能够有机会在线上与大家见面，也在这边一起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我想也特别谢谢张牧师，也谢谢欧洲校园事工的同工们不单单是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特别谢谢我知道好几个同工在幕后在预备着这样的一个聚会相当的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一起敬拜但是我们可以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能够在网上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今天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活出带出改变的生命。活出带出改变的生命。若是有圣经的话，好不好跟我一起翻开到新约路加福音的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五章的第一节一起看到第五章的第十一节。新约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十一节。翻到了以后由我来读请弟兄姐妹们就跟着我来看无论是在手机上也好，是纸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请听神的话，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说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第六节，就圈住许多的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第十一节，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的经文，记载着在耶稣基督出来传道的时候跟彼得跟门徒们的一个互动。当然若是我们熟悉福音书的话，特别当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最后一章第二十一章，其实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故事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去探讨在耶稣基督出来呼召尤其彼得来跟随他的同时，到了第二十一章，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耶稣还是回到一个呼召彼得来跟随他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因此若是大家有机会可以 从这两个故事，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一章，来做一些更深入的一些思想。但是我想今天愿意跟大家一起从几个角度来彼此勉励。这一段经文是我非常非常熟悉非常喜欢的一段经文，我就想从五个角度来跟弟兄姐妹们一起来思想。其实当我读这十一节的时候，我首先所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在这边一个宣讲主道的一个信息。若是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活出带出改变来，我想第一个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宣讲主的道，宣讲主的道。其实我特别喜欢第一节，有可能我们常常不会特别留意到第一节的信息，很可能我们就马上跳到了第二节，耶稣怎么样上了彼得的船，请彼得把船撑开，稍微离了岸，就坐下在那边教训众人。但是我觉得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在那边我们读到路加说，耶稣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紧接着他也告诉我们，众人拥挤着他要听神的道，众人拥挤着他要听神的道。我不晓得今天你我会不会描述这个时代是一个拥挤耶稣要听神道的一个时代。我们所生活的一个时代是不是一个拥挤主道要听神话语的一个时代？当然从某一个角度，我想特别今天我们有机会思想到欧洲的福音工作，我想不单单是华人的福音工作，我们也想到整个欧洲人，其实在过去150年我们看到整个欧洲的教会其实一直走在一个没落的一个情况之下。150年前200年前，我相信用拥挤要听神的道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图画。但是如今我们看到整个欧洲已经不再是一个拥挤要听神道的一个时代。我去查了一下拥挤这一个词在新约里面的出现，它前前后后在新约里面其实只出现了七次之多。我特别留意，其实在几处的经文里面，他所描述的我们中文的翻译非常的特别，不是用拥挤来描述，而是用催逼来描述。譬如路加福音第23章的第23节那边就是把这一个同一个字，希腊文的字，把它翻成是催逼，是催逼。甚至若是你我翻到使徒行传第27章的话，也是我相信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描述着保罗跟他的同伴们他们怎么样前往罗马。在那边特别27章的第27节描述保罗跟他的同伴在船上遇到了这一个船难，太阳和星辰20节多日没有显露，然后注意下面一句话，又有狂风大浪，什么？催逼，我们得救的指望就绝了。在这里讲到了这个狂风大浪催逼，其实就是我们在第五节在这边所描述的。众人都拥挤着他，众人都催逼着他要听神的道。前不久我有机会读到1920年代在我们中国上海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复兴的一个历史。
那时候其实若是你稍微了解，不单单是中国教会史，你稍微了解当时整个中国的一个情况，会知道其实20年代，尤其从1925年之后，其实整个中国是在一个非常动荡的一个时期的当中。因这一次世界大战所签的和平条约，许多的中国人非常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有一个反西方的一个潮流。而这个反西方的一个潮流不单单是影响的跟西方的关系，其实在那个时候也有一个反基督教的一个运动，反基督教的一个运动。而正在这一个反基督教运动进入到一个高潮期的时候，有一群宣教师在上海聚集，他们邀请了一个当时在日本在宣教的一位宣教师。这位宣教师他们就邀请他来到他们这个上海这个地方来举行一连串的一些聚会。这位宣教师他的名字叫 Patrick Wilkes。他的英文名字叫 Patrick Wilkes， 我们中文把他的名字翻成惠可斯，惠可斯 Patrick Wilkes。其实这位宣教师跟我们家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我的祖父戴永勉就是在惠可斯的讲道之下，圣灵在他的心里面工作，就带领了我的祖父戴永勉信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跟这个惠可斯有一点点的关系。总而言之，他就来到了上海，惠可斯来到了上海。我没有机会多讲这一段的故事，其实有一本书特别描述着这一个整个记载，我们中文把它翻成福杯满溢，福杯满溢，就描述惠可斯怎么样在宣讲主的道当中，就看到整个当时的这一个宣教的在上海的这些宣教士，他们的灵命得到更新，整个灵命也变翻转其实不单单是宣教师，当时在上海许许多多的人，中国人也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就看到有一股复兴的火就在那个时刻出现了。感谢赞美主，众人都拥挤着耶稣要听神的道。其实若是你有机会看教会历史，尤其是复兴史的话，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的一个图画，拥挤着要听神的道，是常常尤其在复兴史的当中。我们今天没有机会多谈，但是其实在我们的中国80年代90年代甚至一直到这一个世纪，我们看到很多的地方复兴的火临到的时候，其实都跟神的话有关，人的改变，生命的改变，我们要带出改变来。亲爱的同工们，弟兄姐妹们，是先从宣讲主道开始，先从宣讲主道开始。也感谢主，其实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他愿意让他的船成为耶稣坐在上面来宣讲主道，或者来教训众人的这样的一个图画。我们在第三节，有一只船就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就请他把船撑开，耶稣就稍微离岸就坐下来，就从船上，第三节最后一句话，就从船上来教训众人。其实若是你看这一段的经文，你会知道船在这短短的11节里面出现了有10次之多。这船是什么呢？这个船就是彼得他的职业，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打鱼的人，他愿意把他的职业 奉献给耶稣，让耶稣在他的船上，让耶稣在他的职场的这一个平台上面来宣讲或者来教训众人。我想有一些同工们或许有听过我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21世纪特别当我们看到整个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今天不单单是我们需要有更多的传道人来宣讲神的话，我们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传道的人来宣讲神的话。上帝没有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做传道人，但是神呼召我们做一个传道的人。我非常喜欢中文加一个的就很不一样，是不是？我知道在欧洲我们有很多来自于中国大陆啊，无论是从温州也好，是从福州也好，甚至从别的地方，我知道有很多的生意人去到了欧洲，在那边生活，在那边工作。但愿你我的船，但愿我们的职场就成为一个耶稣能够坐在上面来宣讲，来教训众人的一个平台。所以第一，我们看到若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第一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我们要宣讲主的道，宣讲主的道。但是很快，不单单是要宣讲主的道，我们要信服主的话，要信服，要相信，要顺服主的话。我特别喜欢，其实也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在第四节那边告诉我们，当耶稣讲完了以后，他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然后紧接着在第五节，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累，并没有打着什么。注意下面一句话，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吧。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吧。短短的一个描述，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同工们，我们就看到一个信服、相信、顺服主话的一个生命，依从你的话。就是在新约里面，我特别喜欢另外一个记载，也是描述一个依从主话语的一个人，也是上帝所使用的人。我们很熟悉《使徒行传》第八章腓力的故事，从第五节描述腓力以及那些因着逼迫四散的人，他们怎么样去到了不同的地方来宣讲主的道。腓力就是在第六章我们所认识的一位教会的执事，他就去到了撒玛利亚，我们很熟悉那一段的经记载，从第五节一直到第25节。但是我特别喜欢的是什么呢？我特别喜欢的是第26节。突然有一天，有主的一个使者，有天使对腓力说，你起来向南走，在那一个从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过第27节那边的描述，路加就告诉我们，腓力就起身去了。腓力就起身去了。哎呀，我觉得那个图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何等宝贵的一个图画！腓力就起身去了，没有第二句话，没有第二句话。那一位天使对他说：“你起来去。”没有告诉他他会遇见什么，没有告诉他他要做什么。何况那样的一个吩咐，那样的一个嘱咐。来的时候正是腓力在撒玛利亚大大的被上帝所用的一个时刻。哎呀，若是他能够留在撒玛利亚，留在城市里面继续来服侍，但是那个天使却对他说，我要你去到一个旷野的一个路上，一个鸟不下蛋的一个地方。哎呀，我不晓得你我，若是我们突然在我们很被神祝福的一种服侍的当中，突然主的使者对我们说，叫我们起来，去到一个更偏僻的一个地方，去到一个更困难的一个地方。 你我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但是你回去看《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二十七节，腓力就起身去，没有第二句话。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信服主的话，依从你的话，我要下网。他就下网，他就下了网。要活出一个能够带出改变的生命，第一个是要宣讲主的道，第二个是要信服主的话，信服主的话。但是很快，第三当然是彰显主的能力，彰显主的大能，彰显主的大能。哎呀，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回到这个记载的时候，路加福音第六章福音第五章，我们看到了神大能的一个彰显，不是吗？原来是没有办法打着，没有打着任何的鱼。第五节，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并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当我们往下读到第六节的时候，他们下了网，就圈住了许多鱼，网险些裂开。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强烈的一个对比，在这个对比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到彰显主的大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画，彰显主大能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图画。我们相信福音是神的大能，能够改变人的生命，能够让一个扫罗变成一个保罗，能够让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把她的水罐子留下来，回到城市里面，邀请着城市里面的人出来，来看一个人把我素来所行一切事情都说出来的人。后来你会记得撒玛利亚的人，他们就出来，约翰福音第四章就告诉我们，他们在那边就听了主的道，我们看到他们就信了耶稣，且后来他们宣告，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那救世主。他们的改变是什么？当然他们听到了神的道，但是同时他们也看到了这个福音怎么样翻转了这一个女人，怎么样翻转了这一个女人的生命，彰显主的大能，彰显主的大能。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只等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那个能力我们知道就是圣灵的洗，那个能力我们知道就是圣灵的浇灌，那个能力我们知道就是领受圣灵。门徒们就带着能力，彰显着神的大能，一群没有学问的小民，在第四章到了第十七章告诉我们，这一群人是一群翻天覆地的人。哎呀，感谢赞美主，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若是我们要活出一个能够带出改变的生命来，第一个我们要宣讲主的道，第二个我们要信服主的话，第三我们要彰显主的大能。但是当我们回到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第四看到的是什么？我们第四看到的就是要认定主，认定主权，认定主在你我生命当中的主权。我特别留意在这一个地方，彼得两次怎么样称呼耶稣，我相信也是我们留意过的。在上面他怎么称呼耶稣，第五节，西门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们就下网。但是若是你很快跳到第八节，西门彼得看见了，他看见了那一网的鱼，他就俯伏在耶稣基督的膝前说什么呢？注意下面一句话，就对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罪人。后面的那一段我们没有时间看，但是我特别留意，就是彼得对耶稣的认识，彼得对耶稣的认定是从原本夫子是一个老师而已，他是一个宗教老师，他是一个道德的老师。但是在这一个地方， 他对耶稣的认识是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改变。在这边他就告称呼耶稣基督是他的主，耶稣基督是他的主。其实若是我们有机会回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看新约的话非常的有意思，值得我们留意的一件事情，就是在整本新约里面称耶稣基督是救主前前后后有24次之多。但是若是我们看新约称耶稣基督是主 Lord L-O-R-D Lord 称他为主的时候却有433次。不是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同工们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就淡化就不重要，他是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就是当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不仅是救主，他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你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我记得我的高祖父戴德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应该是在1887年88年，戴德生第一次去到了美国，去到了加拿大，去分享中国福音的需要。在那个行程的当中，神特别恩待，就兴起了一群美国人，加拿大人奉献自己加入了内地会，就去到了我们的中国，在那边做宣教的工作。其中有一位年轻的一个姐妹，我们一直找不到她的中文名字，非常非常的可惜，她的英文名字叫 Susie Parker。 Susie Parker 在她的差遣聚会当中，戴德生主领那个聚会在美国，他就看到了 Susie Parker 这个 Susie Parker 这一位将要去中国宣教的这个宣教师，他特别留意到他的父亲 Susie Parker 的父亲就坐在第一排，脸上带着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灿烂，说不出来的一种满足。戴德生就情不自禁的，事先没有安排，就邀请 Mr. Parker Susie Parker 的爸爸上台分享当他的女儿要前往中国的时候他的心情是如何。哎呀， Mr. Parker 就站起来，当然Susie Parker 是他们家唯一的女孩子，其实是他们唯一的孩子，是一个贴心丫头，在很多的工作上面，在福音的工作上面，对他的爸爸十分的有帮助。当然从某一个角度非常的舍不得，但是 Mr. Parker 在那个聚会里面就说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没有一个东西是太宝贵我不愿意奉献给耶稣的。他就把他的女儿奉献给主， Susie Parker 就前往了中国，先是在扬州学了中文，后来就被派到江西省，在江西玉山，在江西挨着浙江的那个地方，在那边服侍。非常遗憾的，在短短的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生了重病，就被接回天家，被接回天家。内地位的同工需要写信回去给 Mr. and Mrs. Parker Susie Parker 的父母亲，告诉他们他们的女儿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想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写这样的一封信是何等的困难。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收到了 Mr. Parker 的一个回应，内地位的同工在上海坐在办公桌前面，把那一封信打开，不知道将会读到什么样的话，结果没有发现，没有想到在那封信的里面就一句话，是什么呢？ Nothing too precious for my Jesus， 没有一个东西是太宝贵不值得我奉献 给耶稣的。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认定主在你我的生命，居首位，掌王权。若是我们要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来，第一个我们要宣讲主的道，第二个我们要信服主的话，第三个我们要彰显主的大能，第四个我们要认定主权，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权。但是很快第四，我的时间就到了，第五，对不起，我们看到要领受主的命，领受主的命令。当我们看到最后一节半的时候，我想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但是我就快快的请大家特别留意几件事情。第十节后半段跟第十一节，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十一节，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来跟从了耶稣。跟从了耶稣，在这边我想我们看到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无畏的跟从，耶稣对他们讲的那一句话就是不要怕，不要怕，无畏的跟从耶稣基督。第二个是一个全线的一个跟随，全线的一个跟随，他们撇下了所有，他们两只船拢了岸，撇下了所有来跟随耶稣。第三，是一个得人的一个跟随，得人的一个跟随。有人说，我们到天堂，我们什么都带不去，我们都带不去。我的包包里面其实还有着我爸爸的手表，在11快12年前。他被主接回天家，2009年，他的手表一直放在我的包包的里面，他带不去，带不去。但是我知道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带去见主面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些我们有机会传福音、带领信耶稣的灵魂，不知道。我们其他的东西都带不去，我们唯一能够带去的就是那一些我们有机会为主做见证且带领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灵魂，我们将会与他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在羔羊的宝座面前伏地叩拜，把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赞美都归给主，都归给主，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来。我们从短短的十一节的里面，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我们看到了五方面，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来。第一个，我们要宣讲主的道；第二个，我们要信服主的话；第三个，我们要彰显主的大能；第四个，我们要认定主的主权；最后，我们要领受主的命令。主的使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主来做见证。容许我很快用一个故事做结束。我相信或许有一些的同工也熟悉翟辅明的故事。翟辅明是一位宣道会的宣教师，35年的时间在中国，在广西，在那边服侍，他讲的白话非常非常的流利，广东话。我们都知道广东讲广东话，但是广西也有一部分是讲白话，是讲广东话。其实今天香港的剑桥神学院宣道会，剑桥神学院的创办院长就是翟辅明。翟辅明是一个加拿大人，其实当他被呼召去到中国，他面对到很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当时他的父母亲是反对着他们的儿子去到中国宣教。他的父亲其实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生意人，当时他是这一个多伦多环球邮报当时最大的一个报纸，其实这个报纸一直到今天还存在着，环球邮报 他是这一个环球邮报的董事长，他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个位置让给他的儿子，但是翟福明深深地感触到神在呼召着他要到中国去宣教，要到中国去宣教。在他的宣教生涯里面有一个故事，我就用这个做结束。他去到了中国学了白话，我刚刚也提到了在中国服侍了有35年的时间。在他学会讲广东话没有多久，他就收到了一封信，这一封信是当时在美国非常大，应该算是最大的一个石油公司，叫标准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他们写了一封信，邀请翟辅明去到香港，作为他们在香港以及大中华办公室的负责人。在这封信里面，他们给了翟辅明一个相当相当好的一个待遇，一个薪资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翟辅明回答他们，对他们说没有兴趣。他们本以为是不是因为这个待遇，这个薪资是不够的，因此他们又回了他。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们就没有再填上一个数字。他们对翟辅明说，你自己填上你要多少钱，我们就给你多少钱。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后来翟辅明是怎么样回答这一个标准石油公司的老板。他怎么回答呢？他对他说，你的待遇是很大，你的待遇是很好，但是你的工作太小，你的工作太小了。感谢赞美主。其实若是你稍微熟悉我们中国宣教历史的话，特别是我们中国本土的宣教历史，中华海外布道团其实就是翟辅明跟当时从福州出来的王载牧师他们一起兴起的一个，算是我们中国早期的一个宣教的一个运动，差派宣教士到南洋去做宣教的工作。哎呀，当我读翟辅明的故事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活出带出改变的生命来。从宣讲主的道到信服主的话，彰显神的大能，认定主的主权，到领受主的使命，无畏的跟随耶稣，全线的跟随耶稣，得人的跟随耶稣，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无论是在中国，是在欧洲，是在美洲，谢谢主，透过网络的方式，我们能够一起来敬拜你，也一起从这短短的经文里面来思想主啊，今天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主啊，你不单单是做我们的救主，你也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你的心愿就是我们的生命有永恒的价值。主啊，你的心愿就是我们能够活着，我们能够带出改变来，不单单是活出改变来，我们也能够带出改变来。但愿主你自己亲自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来运行，你感动许许多多的人愿意奉献他们自己，就像彼得一样，愿意把他的船拿出来为主所用，让主能够坐在这一个船上来宣讲主的话。主啊，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船，用我们的网来彰显神的大。主啊，但愿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奉献给你，我们能够得人如同得鱼一样。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
各位在线上在视频前的各位牧者同工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应戴牧师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我们一起在神面前向神献上我们的祈祷。荣耀全能的恩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恩手的带领，也谢谢你借着你自己忠信重用的仆人戴牧师，把金沙的话向我们成名，让我们知道，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让我们在神接受神托付这样的使命的时候，我们是要活出带出改变的生命。主啊，你把彼得，使徒彼得摆在我们的面前，使徒彼得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他的生命的改变，今天照样接着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的一个信息来改变我们众人，好让我们有改变的生命，来肩负起神所托付我们宣教的使命，让我们知道把我们的工厂企业这个公司，当我们工作的场所奉献在神的面前，能够做神话语的出口，做神话语宣讲的基地，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的时候，让我们经历神的大能，彰显神的权柄，以致能够领受神给要我们所领受的一个使命，活出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今天这个时代需要这样的有使命的人，需要有这样改变生命的人来付出。主啊，求你大大的施恩典，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所听到的，主啊，让我们能够活出这样一个改变的生命。欧洲需要复兴，法国需要复兴，求你大大的施恩典，叫当年圣灵降临在马可楼房的圣灵能够照样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主啊，也求你将这个赐给保罗宣教使命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托付，能够也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好让我们对欧洲有负担。主啊，求你大大的施恩典，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我们法国需要你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生命，让我们法国共众教会能够同心合一的在你的面前活出你的见证，让我们一起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欧洲需要你的改变，让我们所有华人的教会需要你的改变，让我们同心合一，彼此的这个配搭，能够这个活出这样的一个宣教的使命来，能够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不但我们这一代的人需要你的改变，主啊，我们更能够今天借着这样的一个平台感动我们众人，好让我们能够教导，好让我们能够带领，好让我们能够鼓励我们的下一代，在今天的这样的各自的国家当中，用法文、用德文、用荷兰文、用意大利文、用西班牙文、用葡萄牙文，用各自所在的国家的语言来向当地的人传福音。谢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把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信息放在我们的心中，放行我们心中一切能够从主领受的托付。主啊，求你圣灵大大的浇灌，愿你圣灵的火燃烧我们心中的这个懒惰的心，能够那个灰心的心，那个没有感动的心，好让我们能够真正在你的面前被你的灵火所焚烧我们，好唤醒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智，让我们负起传扬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好让我们借着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台唤醒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能够不断的在神的面前的祈祷，我能够托住宣教的事工，使宣教能够在今天的这个欧洲以及美洲、亚洲整个世界能够得到上帝真正的话语的权柄。好，那我们的福音被广传的时候， 哦，天国能够得到扩展。谢谢赞美主，以下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嗯，好，请各位海内外各位福音长辈，我们再一次同心同心来啊，为这次的道会，为整个啊这个差场来祷告啊，我们祷告来领受神的旨意，来祷告来通神的旨意。好，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亲自能够哈带领张路加牧师从美国重新回到了欧洲，因为你爱欧洲这块土地啊，这里的哈许许多多的人很爱这里的华人，你也看到这里，因为你也知道这里的啊这块欧洲这块地方的需要的福音，我们也感谢你通过他预备了今天这样一次哦和你心意啊这样子的一个盛会。主啊，我们也深深地感受到你圣灵在当中的工作，孩子也奉耶稣基督你自己荣耀的圣门来为啊这个啊匈牙利即将这个所真理的教会，我们为波威、克罗地亚、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啊以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以及啊希腊还有乌克兰整个俄罗斯这个东欧的整个教会啊来同心合一的祷告。主啊，我们也求你能够通过这样的一次盛会，能够让我们东欧的每一间教会都能够明白上帝你的心意。哦，主啊，通过这样的一个啊领受，让我们心里面能够真的是啊为神你的殿心里能够着急啊，如同火烧。主啊，求你能够让我们明白你的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哦，求主你自己亲自能够将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东欧的教会当中，让我们整个教会的每一个教会都能够兴起来，动起来。主啊，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来到欧洲不是偶然的，是主你自己特别一种不一样的方式来差遣我们。主啊，是让我们啊实在是不属于中国哪个教会的差遣，但是神你自己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我们差到这个地方，难道不是吗？今天在欧洲这么多的华人，为什么不是印度人呢？啊，印度的人数这么多，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印度人在欧洲呢？而是我们华人呢？因为我们华人领受了太多的恩典，是因为你自己曾经差遣了许许多多的你自己忠心有良善的仆人啊，包括像这个戴德森牧师他们这样子的放弃享受，放弃英国这么好的啊女朋友等等等等啊，把他的生命奉献在我们的中国，以至于我们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些救恩的福音的好处。所以我们欠欧洲这块地的债，所以我们要明白今天来到这里不只是为了挣钱，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来成就，让我们来看见。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已经成为我们的榜样，当你被天父差遣到这个世界上，放弃天上的荣华富贵啊，那样的一个享受，那一个宝座的地位啊，来到人间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主啊，这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主，求今天晚上，今天这个下午，求你在这个整个聚会当中，圣灵大大的感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让我们学习一下把耶稣这样的顺服啊，天父的旨意，让我们每个人都像亚伯拉罕，像这个啊，像这个沙漠，像以赛亚那样啊，主啊，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主你的圣灵大大的感动，哈利路亚，让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人的出人，让每一件教会都能够，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穿越到双架当中啊，能够通过祷告，通过守望各个层面来。每个人一定都要穿进到双脚当中。哦，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上去，你的圣灵的感动就触摸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真的不能够再当过自己，让我们能够顾及到神这样的一个国度的永恒的使命的需要，让主你自己亲自能够啊，再一次能够催促我们。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穿越到双脚，穿越到每一个机构里面的双脚，让我们不单向我们的本地同文化的华人宣教，让我们也像能够异文化像那 M3 来宣教。主啊，你让我们有信心，哈利路亚，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再来祷告。荣耀的天父，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圣洁的全能主宰，你的荣光充满全地，因为你创造万有，赐下生命气息，借着耶稣基督十字架牺牲复活完成了救恩，你也拯救凡是投靠相信你的人，将来你还要审判全世界，成就永恒的计划。为着你的慈爱与恩典，我们敬拜你，我们也感谢你。今天众弟兄姐妹在网上聚集，我们在欧洲，在中国，在美洲，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为着传扬福音使人成为门徒的大使命， 我们感谢你，这是责任，更是特权。你没有叫天使去带领人信主，没有让狮头跳起来赞美，你的使命单单传给教会所有的信徒，这使命是何等的艰巨困难，因为你爱的激励，历世历代圣徒为此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就像属灵前辈诗歌所说，我心饥渴的爱慕十字架的归去路，我们要认定十字架的血路，这是我唯一归途。随主到克西马尼园，随主到独楼疆土，最后进入永恒家乡，再无悲痛黑暗云雾。我们想到圣经上，当迦勒见到迦南地的未得之地，他就对约书亚说，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三地给我。我们想到当保罗见到马其顿在欧洲的异象，福音从此传到欧洲。我们想到当历史上教会腐败的时候，马丁路德高举圣经说，这是我的立场，我别无选择，求神帮助我。我们想到来到中国的马里逊说，我不能，但是神能。我们想到戴德森说，面对险峻的福音合场，要用膝盖前行。主，我们感谢你，因为欧洲校园事工是你自己奇妙大能的作为。当福音的宣教在欧洲校园产生的时候，圣灵的感动让你的儿女就把生命献在祭坛上，从北美、从亚洲、从各个地方来到欧洲，像这个曾经是差派宣教士的大本营，如今却是教会软弱凋零式微，社会充满世俗影响，成为信仰的荒漠，在这边默默的流泪撒种，倾倒生命，浇灌栽培，超越宗派教会的界限，单单传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结出许多属灵的果子。是的，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能够信主的，都是你的恩典，借着许多如同云彩的见证人、福音使者，把圣经的信息、神的全能、人的罪恶、永恒的审判、耶稣的爱、受苦牺牲、复活荣耀，借着圣灵光照进入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新生命。而这样的新生命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就更加的源源不断带出属天的喜乐。今天在 COVID-19 疫情弥漫的时候，旧的生活规范已经被打碎了，许多人心里没有安全感。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这样一个巨大改变的前夕，我们刚刚听了戴季中院长的信息，我们心里感动，我们要对你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我们要一起来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更要轻轻地回应你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为自己没有尽心尽力爱主，全心全力爱人，没有遵行大使命传扬福音造就门徒，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悔改，求主赦免。我们不愿意成为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渴望在那日听见主人说，好，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我们再一次向你大胆的恳求，求你使用今天参加这个聚会的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不论在欧洲、亚洲、美洲或世界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持续的用祷告、用奉献、用爱心关怀、用实际的宣教行动、用生命投资参与欧洲校园以及各地的宣教侍奉。这是你的工作，我们是你的仆人使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看见你要显出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阿们。阿们。满心感谢主哈。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里传讲信息的是我们的小敏姐妹。我想这一次的特会，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面，就是全球新冠的流行。就是在这样一个我们经历到对每一个人都切身的感受到的一个大患难当中，但是上帝的心意要他的儿女们 能够借着祷告，借着膝盖，也借着对上帝呼召的回应来前行。时代越黑暗，神的光就显得越亮，上帝要借着他的子民行在光中，成为山上的城，成为台上的灯。所以接下来小敏姐妹要透过一个很特别的方式，就是透过微信的转播，我们看见上帝的圣灵在那里大大的做工，他要唤起这个时代普世的华人基督徒站起来，知道主耶稣快要来了。所以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方式，我已经看到许多弟兄姊妹在微信里面回应，他们虽然进不来，但是他们说我们用祷告与你们一起同工，因为这是上帝的心意，愿神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所以下面我们要特别请小敏姐妹，如果你能够看见的，我们为你感恩，如果你觉得图像有点模糊的，也请你原谅。好，我们就请小敏姐妹来带出她的信息。
非常棒，感谢主。虽然网络不是太好，但是我们知道神充满天地万有，在一次我知道进入神的国是奴隶的人才能进去的。张牧师想方设法的在激励着我，鼓励着我，还是他有方法用微信。好，非常感恩。现在的时间是中国的时间，将近晚上11点钟啊。我将近会有20多分钟的分享，给弟兄姊妹彼此的激励。我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叫坚守这份荣耀的使命。
Amen.
非常感恩，我也是属这么多年都是蒙上帝的恩典。我前几年回老家呀，我有朋友同事问我，他说小敏，你是不是还是在教会里面跑啊，来回跑？我说你把孩去掉，我一直跑到主耶稣基督回来。他们就笑了，因为我会感受到神呼召我，我特别的蒙恩宠，我也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看到神的荣美，他的大爱。彼得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当中，我们要确定坚守这份确定永远不会震动的爱，就是耶稣基督，坚守这份荣耀的使命。我讲三个圣经当中的一个三个个案，就是在约翰福音的第4章，耶稣经过他去加利利的时候，一定要经过，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和犹太人之间呢是不太来往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都不用讲它里面太多详细的，就是各不往来。但是呢，耶稣去加利利的时候和门徒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但是这个撒玛利亚呢是被犹太人看不上啊，就觉得他们太低俗，外邦人，不敬畏上帝，不认识神。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会出现撒玛利亚人，我们该怎么样对待？我这一段一直在思考这一段的经文，我就会感受到，从去年2020年疫情袭击全球，尤其是从武汉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一谈武汉，脸色就变了，就怕去那个地方。今年呢，疫情又袭击到河北的石家庄、邯郸。我的老家是在河南，婆婆家是在河北，我住的这城市是在廊坊。感谢主，这几天也是在封闭中，在隔离中，但是我的里面满了感恩。我说主啊，感谢你再次让众位家人仰望你。过去人说的话，开门大吉，经过疫情来完全失效，是闭门大吉。过去呢，都说我的家我说了算，我想回就回，我不想回就不回。今年呢，想回家的人也回不来了。在前天中午，我们这边开始封闭隔离，中午12点，如果进不了小区的都不能再进了。哇，我当时呢去服侍我婆婆，就被隔在婆婆的家，我就祷告，我说主，我这年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故事，只有仰望主。感谢主，我看到耶稣基督在井旁的时候遇见撒玛利亚的妇人。其实按理性来说呢，我们都不想路过那里，撒玛利亚呢也是代表你生命当中不喜悦的人和地方。但是耶稣基督却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启迪，他所爱的我们必须要爱。因为这次的疫情，我们也看到神爱世人， 你不要说你跟哪个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神爱他们，也都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坚守这份荣耀的使命。感谢主，因为福音是不分地域、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地位、不分贫富、不分老幼，人人需要。耶稣在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他没有看到这个妇人的生活一塌糊涂，这个妇人是活在绝情中，她有五个丈夫，移情别恋，她白天去打水，中午非常热，没人去的，但是她就是没法见人，她走过去会有很多的人指指点点，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被耶稣基督能够拣选，耶稣基督亲自在井旁给她布道。我看到之后我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当时描述耶稣和门徒们是进城的里面去买食物去了，去买饼去了，但是描述当时耶稣是走路困乏。亲爱的家人们，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的生活条件、物质条件都在变化，我们现在还有没有走着路去传道的？我们现在可能是坐飞机、坐高铁、坐火车，可能你开专车去，但是耶稣在那个时代却是走路困乏。我这些年也是因着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有的时候服侍回到家里就是累啊，我把行李一扔，我就倒床上，我说一定要休息，休息过来再这个收拾房间。所以我当时就会看到耶稣因为走路困乏，但是他还没有忘记他的使命。所以今天我给弟兄姊妹分享的这个信息也是坚守这份荣耀的使命。无论你再累，不要忘记祷告；再累，不要忘记传道；再累，不要忘记服侍。这是主给我们的榜样。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跟随神，不去看哪一个人，看哪一个人会让你跌倒。我们信的是耶稣，信的是主。从这段的过程当中，我会看到耶稣基督到地上来，他给我们的影响。愿主能够怜悯，让门徒们看这个地方不能经过，这个地方的人不可要。但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撒玛利亚人需要你去拯救，愿主能够怜悯我们。在前几年，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电视台上班，是一个摄影记者。他没有进入之前呢，就被台长说哪个地方的风景不好，没有好吃的，没有好玩的，你别让我去。出差我都不去那个地方。后来信了主之后，他亲自找到电视台的台长说，他说以后没人去的地方，交通不便，这些地方没有好的风景，没有好吃的地方，别人不想去的地方，你就让我去。这个台长就惊讶，就说啊，今天怎么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当时他就给我做见证，我就会感受到这是福音的大能。感谢主能够在今天在这时代当中呼召我们，能够让我们跟随耶稣的脚踪行。我在这里面也不断的受训练啊，有一次也是和同工们去个地方聚会。有一个姊妹坐在炕上包饺子，一边包饺子一边那个捏脚，童工就问她，你怎么捏脚啊阿姨？她说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一包饺子这个脚就痒。哎呀，童工就笑了，都说你说这饺子是吃还是不吃吧。我说跟随着神呢，都要学习不同的功课，一定是被破碎，我们跟随耶稣，效法耶稣。感谢主，从这个井旁淌活水，让我们感受到你经过了撒玛利亚，你才知道什么叫得着活水。经过了撒玛利亚，你才知道什么叫怜悯。愿主能够怜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都会带入茶色，我们的眼睛都会戴上茶色眼睛，觉得这个人可爱不可爱，我才把福音传给他，这样是不对的。愿主能够怜悯我们，提醒每位家人，在这个时刻为入全地的百姓祷告。没有一个家园不是主的家园，没有一个孩子不是神的孩子。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止灭亡，反得永生。为什么这次疫情上帝按下一个键，暂停键，让全民全地的人都回转在他的面前？因为人们破坏了，打乱了上帝的次序，神也打乱我们的次序，我们违反了上帝的交通规则，所以到处都是事故。如果我们今天遵守神的道，到处都是美好的故事。愿主怜悯我们，带领我们能够在后的服侍当中，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转。有一天我给同工们讲，找回你起初的爱心，就讲到启示录当中有尼格拉一党的人。我当时不明白的，尼格拉一党的人是什么人， 一个拉一党的人就是踩在挺信徒身上的一群人，可能这一个拉一党的人是看不起弱势群体，瞎眼的瘸腿的可能就是看不起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爱，他面对这样一个一塌糊涂，生活一塌糊涂的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向他讲活水，讲信仰，讲真理，讲敬拜。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个地方看到，每个灵魂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愿神开启我们，我们的里面不能有分高低贵贱之分，愿主怜悯。还有第二点是义地之行，在马太福音的15章，耶稣基督带着门徒离开加利利，他们就退到推罗那里去，到西顿那里，他就遇见了一个迦南的妇人。我们都明白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5章21节一直到30节，这个地方都在叙述这个迦南妇人。当时耶稣去的时候，迦南妇人就在后面喊，他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门徒们听见了，就对主说：“他说主啊，这个妇人在后面喊嚷嚷，你是听他还是不听他？”耶稣说：“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寻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耶稣没有吭声。其实这个妇人的呼求，耶稣已经听到。我们从这段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主的心，我们也看到这个迦南妇人确实的需要。这个时代当中，人们活在虚空的里面。刚才谈到撒玛利亚的妇人是婚姻生活出了问题，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又看到在异地之行，耶稣和门徒们去到西顿，去到外邦人之地，拜偶像之地，他们遇见一个迦南妇人，迦南人也是拜偶像的，他的子女出了问题，是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在这个时代当中，多少家人的孩子被网络，被这个无形的网络被辖制，不回家，不孝敬父母，叛逆。我们真的需要耶稣基督来怜悯。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这个妇人一直在求。这次也是张路加牧师带领众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宣教的动员与祈祷大会，也动员各位把你的家人，把你的孩子再次交在耶稣基督的面前，无论你有多大的难题，交给他，他知道。为什么耶稣基督带着门徒到迦南之地这个地方来？因为迦南妇人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相信主耶稣基督有大能的人。那你可能会问我，你为什么知道？我们从证件这个过程当中可以看到，耶稣带着门徒到了迦南地，到了西顿，到推罗那一块，没有去见别人，是单单的去见这位迦南妇人，因为他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他的祷告主知道，他的仰望主知道。在这个时代当中，弟兄姊妹，无论你住在天涯海角，只要你对神不灰心，永远的仰望他，有一天神必到你的家中亲自处理你所面对的问题和难题。愿主能够怜悯。我们再看这段的经文，这个妇人一直的求，耶稣没有理他，后来他又说：“主啊，可怜我，我的女儿被鬼附的甚苦。”耶稣说：“不好，拿儿女的饼就给狗吃。”当着门徒的面对迦南妇人这么大一个挑战，你听了以后，你会不会觉得主啊，你说话为什么是这样的苛刻，一点都不留情吗？但你不要忘记，迦南妇人所住的个地方是拜偶像的，意思就是挑战他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来相信耶稣能够去医治他的女儿。他说：“主啊，不错，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家人们，我读到这个地方，我每次去默想这段的经文，我就会流泪。这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有人说女人是软弱的，但是母亲却是强大伟大的。他的这句话，耶稣说：“你回去吧，你的女儿得医治了。”当时如果要是在位的你，你会不会起来叉着腰会说：“耶稣，你再说，你说什么？你再说一句。”可能会跟耶稣打架。但是这位迦南妇人没有，他谦卑的，他完全的相信。虽然当时耶稣要给他的这句话就是不好拿儿女的饼都给狗吃，要让一个正常的思维来讲，哎呀，那就回去吧，耶稣不医治了。但是他依然有信心的寻求神，追求神，他依然的相信主会给他解决，主来会帮助他的女儿。 能够走出这个死亡的黑暗的角落，能够从死亡的权下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在这时代当中，婚姻的问题，子女的问题，在这时代当中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我们看到这位迦南妇人在神面前的一个相信。今天晚上我也是鼓励家人祈祷，不要放弃。就像撒母耳说，只有我若不带祷，一直得罪耶和华。撒母耳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撒母耳记上12:23上面说，他的意思就是说，至于我，如果我不带祷，就会得罪神。愿我们这次福音大会能够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参与到祷告的里面。弟兄姊妹，主的日子是越来越近，你不要光推动别人祷告，自己不祷告；你不要光呼召别人宣教，你自己不宣教；你不要总是提醒别人奉献，你自己不奉献。愿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看到这个迦南妇人，她的女儿得了痊愈。耶稣基督做完这件事情，就带着门徒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就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去见第二个人，也没有去做别的事情。可见一个祷告的人，一个仰望的人，神必定会给他开路。这个迦南妇人那一天有三个想不到。第一，他没想到耶稣是直接冲着他去的，因为他相信主，主知道。今天你爱主，主知道你的难处，主知道你受的迫切和打击，主知道你在神面前的一言一行，主知道，因为天上有一双眼睛。感谢主。第二个他不知道的就是，他不知道他的故事被记载在圣经当中。第三个不知道是，他不知道在2021年1月16日，在欧洲宣教动员祈祷大会当中，我们正在讲论他的故事。愿主能够怜悯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一直持守这份从神而来的使命。也愿主能够坚定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向神祷告，神必改变，神必作王，神必在你的家中作王掌权，把你子女的问题交给神，把你自己的生活的问题交给神。还有第三个见证，就是绝境逢生。恩典中的恩典是在路加福音上面记载，一个血漏的妇人，她整整的得病12年，在医生的手中花尽了一切的钱。在这时候让我想起了耶利米书17:14，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你是我所赞美的。因为我们是神所创造的，耶稣基督才是人类最好的医生。感谢主，当这一个得血漏病的妇人，他在人群当遇见耶稣的时候，他生发一个信心，就是用手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弟兄姊妹，在路加福音记载的特别清楚，路加是名医生的心是比较细的。这段经文和别的地方记载的还是不太一样，这个地方就是提到这个妇人，血漏妇人去摸耶稣的衣裳穗子。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在神的里面，不要去做一个拥挤耶稣的人，要做一个摸到他心意的人。感谢主。我们看到之前有一个雅鲁的女儿，也12岁就死了，生病死了。12岁的一个小女孩，她的父亲是管会堂的，管会堂的也是在宗教的里面他有他一定的地位的，在这会堂的里面。但是他相信耶稣，他去寻找耶稣，他去寻找耶稣的时候，就给这位血漏的妇人带来了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成为一个寻求主的人，恩典中的恩典。当你去寻求，你的家人会蒙福；当你去寻求时，你的亲人朋友会蒙福；当你去寻求时，你的国家会蒙福。特别的感恩这次的欧洲、亚洲、美洲的华人聚会，这个神的爱连接我们，能够让我们看到主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得了医治，12年得了医治，12岁的女孩子从死里复活。我们又看到路加福音马上进入第9章，耶稣又派遣12个门徒，在旧约有12个支派。当耶稣在人群当中布道的时候，喂饱5000人，留下饼和鱼，留下饼是12篮子，有人解释说跟着耶稣就有饼吃啊，5天的玛纳，留12篮子，有人就说哎呀，这是给12个门徒的。无论是谁怎么样的去解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在新约当中成就了上帝救恩的计划。 从这三个个案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他的伟大，他的怜悯，他的怜恤。当他医治这个血漏妇人的时候，他没有感受到这个人不洁净，我不去哀找他。只有神，但是能够改变我们里面很多的观念。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的观念，你的思维导致我们限制福音。我们一提起日本人，我们都可能会被日本人会咬牙切齿的恨。有一年，有位牧者到我们当中聚会，他说：“哎呀，我住在那个地方，就天气预报预报台风来了。”他说：“我一听我就带弟兄姊妹祷告，主啊，别让台风来，让它向右转直达日本。”哎呀，我听了以后，心里觉得，我说：“这位神的仆人呢，我们要好的祷告，感谢主，日本也是神所爱的人，愿主能够怜悯我们。我们从圣经当中看到，接受这份荣耀的使命，第一点要跟随耶稣的脚踪行。”耶稣去到哪里？他去到穷乡僻壤，他去到人间最底层，他去到弱势群体当中，把福音传开。他在人的绝望当中带来希望。感谢主，我们看到这三个个案，一个是生活当中婚姻出了问题，一个是子女出了问题，一个是身体得了绝症。因为遇见了耶稣，他被得医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病了需要医生，地球病了需要医生。世上没有一个医生去给世界去给地球看病，只有耶稣。当疫情来的时候，人们惶恐不安，寻找疫苗。弟兄姊妹，我告诉你，疫苗就是悔改。我们悔改了，神的医治和释放就可以临到我了。愿神借助这次的聚会，能够开启我们的心。这个时候，我会想起前几年我在听到的时候，一位弟兄就讲到这个血漏妇人，他当时写了一首诗。我今天呢就下载在我的手机当中，我今天也跟弟兄姊妹分享。一个在世界当中有得绝症的人，只要他不放弃不灰心，一直的在寻求神，有一天神必向他显现。无论你今天遇见任何日子的光景，你不要灰心，不要气馁，一直跟随耶稣走下去。这首诗是这样写的：谁摸了主的衣裳，是在叙述血漏妇人当时的境况。这一天我等得好长，12年才遇到荣耀的王。这一年我好受伤，任流言蜚语刺进我的胸膛，几乎记不清我青春的模样，瘦弱的身躯，苍白的脸庞，使我不敢抬头走向前方。这一天我很幸福，因为我不配来到会中，更不配来到他的身旁。挣扎中，犹豫中，最后我打破枷锁来到他的身旁，伸出手来摸他的衣裳，摸着他的心意，摸着他的话语，摸着他的能力。滴血含泪那是我，饱血赦罪那是主。望着他，恋着他，靠着他，跟着他，献上我一生的芳华。感谢主，愿主能够垂听我们在他面前的呼求。今天晚上跟家人们分享的一个题目就是持守这份荣耀的使命。我这几天也非常难过，是为什么呢？我有一个堂姐将近60岁，我的堂姐夫呢就得了高血压，然后偏瘫，我一直没有时间回家去看望他。去年夏天回家的时候，我那天就决定去看他，就打了一个岔没有去。在前几天听到我老家的一个亲戚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我特别的难过。虽然他之前聚过2次会，但是那个时候我就是有感动再去跟他讲福音。我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我说主啊，赦免我懒惰，真的是没有下一次了。人的灵魂，人在地上的时光是何等的短暂。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你有没有想，我们明明知道在世上就活几十年，可是我们拼养活呀。晚上躺在床上，你为着明天忧虑，放不下的昨天，忙不完的今天，料不到的明天，不知道我们将来消失到哪一天。愿主开启我们的心眼。我还认识一位姊妹，她也讲述过她的见证。很多的年轻人可能会看过《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个黄蓉的扮演者叫翁美玲。他是因为出现了一些事情当中想不开的事情呢，他就自杀了。之前呢他就找到一位主内的姊妹跟他说，姐你能不能 这两天过来和我聊一下，我感觉到生活特别的灰心，很难过。当时这位姐妹因为忙碌别的事情，她都没有想到她会走到自杀的地步，自杀的这一步。这个女的就告诉她说：“美玲，你等我两天，我再找。”两天以后，吴美玲自杀。这位姐妹也是跪在上帝的面前哭泣认罪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活着，包括这次我的堂姐离开世界，我心中极其的难过。我在祷告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圣灵光照我，你的姐姐离开人世，你难过，别人离开世界，耶稣的心照样难过。所以弟兄姊妹，我当时流泪了，我知道神爱我，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都一同悔改在神的面前，照住他的旨意往前走。我们越来越发现世界越来越黑暗，它是光；世界越来越邪恶，它是真理。愿主怜悯我们，听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呼求，感谢主。在下面我有一个呼召，想让今天晚上听到的弟兄姊妹，想让你参与到祝祷告祭坛和起来宣教的这样一个事工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你就在 Zoom 房间的里面聊天里面有一个一，聊天的里面你可以点数字一，你可以举手参与到这次的福音宣教大会，这次的祝坛献祭，这次的重建回归。愿主能够怜悯，让我们向神张开我们的口，举起我们的神呼求。这是一个呼求的时刻，这是一个宣教的时代，这是一个吹角的时代，这是一个撒种的季节。时不待我，弟兄姊妹，时间是不等人的。你知道救人是不等人的，当一个地方着火的时候，救火也是不等人的。愿主能够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知道他的日子越来越近，把握好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感谢主。如果你有感动，你都在送我们的聊天的里面，你可以点上一。愿神祝福你能够参与在这样一个荣耀事工的里面。在这条路上我们不能一个人走，我们一起向前走。感谢主。好的，张牧师，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可以不可以让家人们放一下，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
好的，我们满心的感恩哈，求神继续来借着姐妹的信息，也借着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的祷告，我们来回应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请同工把这个曲放出来。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得胜的号角已在全地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
这条路上我们一起走，这条路上我们手拉手，这条路上我们共患难，这条路上我们绝不能回头，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千里吹响，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要迎来大地丰收，我们同心走向西安大道，我们带上中国的丝绸，复兴的号角已在千里吹响，我们要
刚姐妹在带领我们诗歌的时候，她不断的在呼唤，还有没有这个时代愿意为上帝站起来，委身宣教，委身祷告，上帝的国度需要精兵，神的家需要勇士，神的坛上需要祭物，就是你，亲爱的姐妹，就是你，亲爱的弟兄，就是你，普世华人的教会为主兴起。如果愿意，还有亲爱的弟兄姊妹要回应宣教的呼召，祷告的呼召，可以在聊天室打上你的一，上帝看见，神鉴察你的心意，神愿意成全他的旨意在你身上。愿神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上帝祝福中国的教会，愿上帝祝福普世的华人教会，在最末后的时代为主站起来，防堵破口，为主站起来，筑好祷告的祭坛，为主站起来，成为宣教的大军。你愿意吗？就是你，就是我，就是线上每一位，求神帮助我们。接下来我们有几位的牧者要来带领我们继续的用祷告献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求上帝继续用他的灵来带领我们。有西班牙的陈振波长老，有罗马的省立牧师，有在美国马里兰州的陈德鹏牧师，他们要带领我们再次筑牢这个祷告的坛。我们请陈长老开始。
慈爱大能的天父，我们要赞美感谢你，将怀中的独生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感谢耶稣基督的救赎。今天来自四面八方你自己的儿女一起聚集在 Zoom 上， 来见证你的伟大奇妙，述说你的荣耀。谢谢主借着小敏姐妹戴季中牧师的激励，此时我们恳求主，你将复兴的灵湖建在欧洲的这块大地上，因为人民曾经对神的信靠已转向依靠自己，曾经属灵的盼望已转向物质的满足。主啊，你来的日子实在近了，求你怜悯欧洲300多万的华人，再一次复兴300多间华人教会和团契，使福音得以广传，成为华人和本地人的祝福。求主也纪念散居在西班牙的20多万华人。主啊，在这样冠状病毒的侵害之下，求你怜悯西班牙46间华人教会，同心合意来回应你的呼召，积极参与宣教，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使我们同胞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是罪人，带着谦卑的心寻求你的帮助，来认识独一的真神，让人民在苦难中得着你，找到出路，与你连接，来胜过一切引诱和试探。主，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这样祷告、祈求和感恩，那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的。阿门。
Amen。
我们继续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为着欧洲的下一代来祷告，为着在欧洲华人教会的年轻人来祷告。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在欧洲牧养青年事工的牧者们来祷告，为这些牧养年轻人的同工来献上祷告。主啊，我们常常在诸般的压力底下，我们面对着一群受到这个时代冲击文化影响的这一代的年轻人，我们在面对着没有人有经验与帮助的那些压力和重担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孤注无援，我们恳求主你眷顾这些在欧洲牧养第二代这些年轻的牧者们，愿上帝你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神充满从天上来的智慧，也恳求天父让我们倚靠圣灵的大能，因为当我们要做这样一个事工的时候，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本事与能力，我们恳求天父帮助这些牧者和同工们，不只是用创意来服侍这一代的年轻人，也更恳求主让我们有为父为母的心肠，使我们爱这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使我们愿意做他们属灵的陪伴者，用生命影响生命，来带领他们走向上帝所喜悦的路。我们同时也为着下一代的这些华人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我们面对许许多多文化的冲击，有后现代的文化冲击，有今天以经济导向的这样的一个事业的追求的文化冲击，以及我们看到在欧洲那种开放的那一种自由主义的影响，使到我们落在许许多多的这些的冲击里面，我们的信仰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我恳求你保守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能够在这个诸多的挑战底下，仍然站在上帝那一边，仍然像约瑟那样，在众多异文化以及抵挡你的文化底下，使我们忠心于你。尤其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看到同性恋性泛滥的这些文化的影响习惯的左右，使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样的一个局势底下，主啊，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恳求天父你兴起你时代的年轻人，像但以理，像约瑟，像这个大卫这样为主美好的见证，能够站在神那一边，忠心的献上，过不一样的生活，来荣耀主的名。主啊，求你在欧洲兴起像卫斯理约翰这样的一个为主忠心的年轻的一代，主啊，使他们能够承接神的使命，能够在跨文化的宣教对他们的同僚，对他们的这些同伴所传的福音的上面能够尽心竭力。主，你使用下一代，让我们的华人的下一代不只是对我们同文化的，一直对我们的异文化跨
文化的都能够献上我们自己。主啊，你使用我们，我们同心向你献上祷告，愿神保守下一代，使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
阿门。让我们继续的来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赞美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祷告的福分、祷告的责任。主，我们知道这个在你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与你沟通，知道你必听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这不是小事。主，这是你儿子宝血重价所赎回来给我们的又新又活的路。所以我们为着祷告的权柄、责任、福分向你身上感恩。每逢我们可以开口祷告或者心里跟你说话的时候，主，让我们知道这是多么宝贵的权柄，多么重要的责任，主，让我们珍惜感恩。我们可以这些渺小的人、破碎的人居然能够被你医治，与你和好，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神。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也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那宣教的神。如果你不是宣教的神，我们今天都还是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可你却宣教差派了你爱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得着生命，得着自由和释放。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创世之前就已经设计了主耶稣要来拯救我们，你在创世前你就已经预定了，主啊，你要来拯救我们。也感谢你，主啊，从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就看到你已经告诉我们，有一天，主啊，你在甚至于在咒诅当中居然有给我们美好的应许，有一天你的爱子会来粉碎魔鬼的头，虽然魔鬼会伤他的脚。我们也感谢你，你在亚伯拉罕的应许当中已经告诉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得清楚，说地上的万民都会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到救恩的福分，可是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的后裔也包括我们在内，这些信奉你的人，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你也要我们去使地上的万民得福。主，你的大使命更清楚地告诉我们，主要把亚伯拉罕的应许跟主耶稣的大使命连在一块，使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去使地上的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主，让我们不要辜负你的心意。主要谢谢你给我们这美好的福分跟使命，也谢谢你透过戴牧师、透过小敏姐妹给我们美好的分享提醒，这是多么荣耀宝贵的使命。主，我们知道你不需要我们，主，很多时候孩子们服侍你反而是碍手碍脚的。主，你三位一体的神，没有我们你是完美的，你可以做一切的事情成就你的使命，你不需要用我们。可主，谢谢你在你的爱当中，在你的智慧、全权的智慧当中，你就是要使用我们，让我们跟你有这个福分，参与永恒价值的宝贵的使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刚才听到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许多需要突破、悔改、需要接受你、需要真是完全的顺服你使命的地方，求你怜悯，求你帮助我们。主，就像你当时呼召了腓力离开了他成功的事工，到旷野去跟安提阿波太监传福音，就像你使亚纳尼亚突破了他的恐惧去跟扫罗传福音，就像你使彼得突破了他的歧视去跟哥利牛传福音。主，求你也帮助我们突破我们任何的歧视，突破我们任何的恐惧，突破我们任何的成功，让我们愿意放下来完全的被你使用、被你差派。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当然是求也希望看到欧洲整个欧洲有许许多多 的华人成为你的门徒，有许多多健康、良好、有使命的教会被你设立。可是主，你也告诉过我们，如果我们只跟我们自己的同胞传福音，那尚为小事。你要我们使我们能够去使万民都成为你的门徒，你要我们做外邦人的光。主，就帮助我们。主啊，我们要看到的不只是在欧洲有许多的华人认识你，有许多的华人教会被设立，而是华人们能够突破，能够拿出我们的勇气和信心，靠着你，主啊，能够去使万民得福。主啊，在我们在欧洲不要白占这个土地，不只是跟自己的人传福音，而是跟欧洲其他的万族万民传福音。主啊，我们不配，我们不能，可是你能。我们接受你的呼召，我们感恩于你的呼召，我们回应你的呼召，把我们的生命完全交给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属于你。主，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你的荣耀，求你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完成你的使命，直到这个福音传到万国万民，等候你再来，我们愿意见你荣耀的面，让我们成为忠心良善的仆人。祷告祈求奉你宝贵的圣名，阿们，
阿们。
好，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 带领我们今天能够一起在你的面前，主啊，来敬拜你，来向你呼求祷告，主啊，能够有机会也听到信息。主啊，我们特别为着今天回应的弟兄和姐妹们，特别在这一个chat room 里面写下了一的弟兄和姐妹们，献上感谢。求主你继续的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主你的话说，我们只要在一切事情上面认定你，你就会指引我们的道路。就求主你自己指引他们的道路，用你自己的话语，主啊，用你自己的圣灵，主啊，用你的教会属灵的长辈，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清楚知道你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呼召和带领，我们如何能够活出一个带出改变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主。主啊，当我们要解散的时候，我们也求你那赐平安的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你在各样的善事上来成全我们，也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生命当中所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行出天父上帝你所喜悦的事。愿恩惠与我们众人同在，愿荣耀归给天父上帝，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阿们，
阿们，阿们。
好的，满心感谢上帝，我们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神，也深信圣灵借着讲员的信息，借着许多牧长们的祷告以及弟兄姊妹的参与，所放在我们心中的负担，对宣教的负担，对祷告的负担，对在神的家中忠心服事的负担，必将随着圣灵不断继续的做工，一样一样的成全在我们的心中。在此也允许我特别要感谢从亚洲上来一同参会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的戴牧师，我们的小敏姐妹，他们那边已经深夜，但是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下次再见，以马内利。